佛的一切智当然是具足圆满的啊，那么是胜于这个大菩萨，也胜于二圣阿罗汉的一切智的。所以呢，为了要有所差别，因此在这些论点里面，他们就讲佛的一切智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说一切智智啊，加一个智，那么其实就是一切智的意思啊。好，我们再回到书上来。下面呢，这我在我们书上啊，他进一步的要根据《大智度论》的这一段铭文啊，这段引文啊，那么来加以说明。书上说，二圣及大菩萨所除无明及染污无明是烦恼障，这绝对没有问题了啊。那么佛所除无明分及烦恼习气，我们从刚才给各位补充的这些引文里面也看到，绝对是如此啊。这个无明分就是指无明的气分，也就是烦恼习气。下面他说，一即所谓的所知障是不染污无明。各位，这一句是一个错误啊。那么早年的一个著作啊，后来呢要修正，没有看到啊，所以这里呢请各位改一下。他说，一即所谓的所知障是不染污无明，这一句呢我们把它改成一即所谓的所知障相无明，也就是把逗点啊，所知障下面的逗点是不染污这个划掉，然后加一个相字，所知障相，相就是这个两个目啊，左边是木头的木，右边是眼睛的目啊，那个相，所知障相无明。所知障我们已经肯定啊，烦恼习气是所知障，没有错。但是呢，这个所知障不能说它是不染污无明，在中观应成没有这个名相啊，无明就是染污的，无明就是烦恼，一定是染污的，没有不染污无明。不染污无明是其他宗派啊，他要成立所知障，他这个所知障呢跟应成也不一样啊。其他宗派说法我执啊，你不断法我执，不障解脱，只障成佛啊，你要成佛一定要断所知障啊，但是呢他不障碍你解脱，因此二圣人他只要断什么，断菩提迦罗我执这个烦恼障就可以了啊。因此他们把这个法我执的这一个所知障呢称为不染污无明，或不染污无知，这个不是中观的见地啊，中观绝对不做这样的一个主张。那么只要是无明就是染污，它是烦恼，法我执也好，菩提迦罗我执也好，通通是烦恼啊，都是染污的，都是染污无明，它都是执实，它的特质都是自以为实有自性执啊。那么你讲这个所知障，这个就是烦恼，就是染污无明，这个无明就是染污的啊。你讲无明也可以，讲染污无明也可以啊，就是这个染污无明这个东西留下来的残气，既然是它留下来的残气，它本身是染污的，对不对？无明是染污的，它留下来的残气叫做无明习气，它还是跟染污有关啊，因为无明本身是染污的，是不是啊？所以你不能说它不染污，因此它不成立不染污无明。你只要讲无明就是染污的，它是烦恼，为什么不染污？它有漏，它会染污我们的心性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啊，你讲所知障可以，那你这个所知障是什么无明呢？我们就勉强随顺月称论师的一个说法，叫所知障相无明啊。那么月称论师为什么把这个无明习气称为所知障相无明呢？根据老和尚的看法，他推测应该是随顺当时的这一个那个时候的风气了啊，那个时候的流行啊，一定要这个烦恼障是染污无明，所知障一定要是什么无明，好吧啊，随顺这么样的一个风气，就说它是所知障相无明 那么既然要讲一个无明的话，姑且我们也用这个名相来说，叫所知藏相无明。好，继续他说，二圣子二阿罗汉大菩萨子正无生法忍的第八不动地菩萨啊，那么论中显示得无生法忍菩萨与二阿罗汉所破除的无明，其分歧是相同的。他们所破除的这个无明就是烦恼了啊，那么的所断的这个烦恼的程度，这个界限啊，这个分歧就是它的分际、它的分线、它的界限是一样的，一样怎么样？都是啊，断除这个烦恼障。好，他说这观察论中所说，二圣及大菩萨智慧已破无明，即初灯所破之一分黑暗欲啊，就是我们前面的那个灯欲里面啊，那么破这个暗室啊，这个完全没有一点光明的这一个黑暗室的第一分的这个光明呢，就是菩萨跟二圣的智慧啊所破的。那么他说都是据说三类不特伽罗，未做任何简别即可知之啊。那么前面说这三类不特伽罗，也就是二阿罗汉跟无生法忍菩萨，他们所断的烦恼啊是一样的。那么从哪里来看呢？就是从二圣及大菩萨所破的无明，就是初灯所破的这一分黑暗，在这个地方他整个说在一起，可见得这三个人、这三类啊、这三类不特伽罗，他们所断除的这个烦恼啊，是啊、这个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未做任何简别即可知之，否则应该加以简别啊，要不然的话就应该做差别说了。那么这个无生法忍的八地以上的菩萨跟二阿罗汉，如果要差别的话，要从哪里开始差别呢？从八地以后才能差别，到八地正无生法忍为止没有办法差别啊，两个都是一样断尽烦恼跟烦恼种子啊。那么从八地以后就要差别了，为什么？二圣人不处理所知障，这个烦恼习气他不处理，但是呢大菩萨八地菩萨他一定要成佛，所以他会向上继续啊，继续修学来啊，圆满他的智慧啊，证得一切种智成佛。所以从八地以上开始，他开始要断除烦恼习气，他要开始做这一份努力。那么这个地方开始，这三类不特伽罗就必须要做差别说了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他说二圣阿罗汉虽有所知障未断，犹以如其当初所发心愿已获得己利，所作已办作物皆习，所以就不再求进一步去断所知障了啊。这个是很明显的，在各个经典论点里面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他们本来所发的这种二圣的菩提心呢，就是以证得涅槃、证得无余涅槃、能够了生死为他的终极目标，所以呢当他们能够把烦恼及烦恼种子断尽，就再也没有六道生死轮回的业跟业果了啊，这个叫不受后有了啊，所作皆办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他该做的他已经做了，该得到的功德已经得到了， OK， 到这个地方作物皆习，不必再努力了啊，这个一切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他不再进一步的去断所知障，这个烦恼习气并不障碍他证得涅槃啊，不障碍他证得解脱，所以呢他不再处理，他就不处理这个烦恼习气。好，接着下面他说菩萨则不然，从出发心一向求为求一切种智，严禁佛土，教化众生，修习六波罗蜜，精进不懈，故虽已证无生法忍以得解脱，然复倍加精进，断其余习，尽所知障，至实地最后心入金刚欲定，无余断一切烦恼习气，除所知障，圆满一切种智，犹不舍精进，敬畏来际，做利他的事业。这个菩萨跟二圣人不一样啊，他从最初发起菩提心开始，他一向就是为了要成佛，要求一切种智。各位，一切种智是佛的智慧的一个总称啊。如果我们说佛智是什么，你总说的话就是一切种智。 那么从一切种子，如果我们要来讲一切种子有些什么功德，有些什么作用的话，那么才会开展出佛的实力，四无所畏啊，十八不共法等等这一些啊。那么如果不是的话，佛智总说就是一切种子。所以他说菩萨出发心以来就为了成佛，所以他一向是为了求得一切种子啊。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努力不懈的啊，在从八地开始，他啊不敢懈怠的要严禁佛土，教化众生，要修习六波罗蜜，精进不懈啊。所以虽然已经证得无生法忍，已得解脱，各位无生法忍我们说了啊，这个也就是涅槃啊，菩萨所证的涅槃。菩萨在证得无生法忍，就是入涅槃了。在这一刹那呢，他也不出来，他一进去以后，长久以来的那种修行的辛苦，到这个地方来，哇，实在是太安稳太舒服了，他也不想动了啊，就这一念心，哎，十方诸佛马上会叫他，会给他力量，给他无量启智门啊，那么希望他能从涅槃出来。因为他在七地已经修方便波罗蜜多圆满，所以在他登八地证无生法忍入涅槃的这一刹那，虽然起这种说哇在这里面太安稳了啊，太舒适了不想起来的这一念心的时候，佛一劝他，他就有力量从涅槃里面起来，就是因为他七地的这个方便波罗蜜多已经圆满，他有这一股心力。要不然涅槃的这个涅槃心是一种软心哦，没有力量的哦啊。各位我们凡夫没有办法去体会，但是我们凡夫有一个经验啊，当你走得非常非常疲累以后，好好的洗一个澡啊，让自己把身体摆平了，躺在床上的那一刹那，如果有电话叫你的时候啊，你真的很不想起来啊。为什么？从凡夫啊，生死轮回这么样的六道的啊，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生死海里面啊，那么迷失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到达这个地方来，那真是啊不想起来啊。八地菩萨就是如此，证得无生法忍，已得解脱，这个就是入涅槃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本来的那个发心啊，那个菩提心就是要怎么样呢？要求佛智啊，要上求佛智，下化众生的啊。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不敢。哦，佛一劝他啊，他不敢停留，赶快出涅槃啊。所以呢，背负精进啊，更加精进，进一步的呢，要断这个烦恼习气，要尽所之障，至实地最后心入金刚预定。这一句呢，又是一个错误啊。所以啊，如果这个中见不是非常的清楚呢，啊，一不小心就会发生错误。早年老和尚写这部中义书的时候呢，啊，那么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细微的地方，有时候呢，啊，还是难免啊会忽略。那么西藏的中义书，根据这个中义宝满也好啊，或者是贡嘎仁波切的那一个中义啊也好啊，都是非常粗，就是说非常简略的。啊，都非常简略，那不像这么仔细的把四部中的这个各个维系的见地做这样的一个交代啊。所以在这些地方，有些地方哈，那么在西藏的中医书里面有时候难免也有错误啊，因为文献的关系，文献不足的关系，或者是其他的因素的关系，有时候难免也有错误。有时候这些错误呢，老和尚早年呢他也没有发现啊，没有发现。所以呢，在不久的将来呢，在汇聚呢会出这个中义的修订版啊，快要出了啊，快要出了，应该是在今年一定会出啊。那么这些地方呢，他都会修正，老和尚都做修正。所以现在这里呢，我们请大家自己动手修正啊。这个至实地最后心入金刚预定，这个呢是除中观应承以外其他宗派的主张。不是中观应承的主张， 其他宗派都说菩萨断尽一切烦恼及烦恼习是在实地的最后心，实地最后那一念心断尽一切烦恼，烦恼种子，烦恼习尤其是这一个什么这个唯识宗他的这个所知障就是法我执，分实地来断，是不是那么烦恼障除了见所断的以外修所断的部分呢，在修道位里面呢可以不必处理，因为他说只要处理法我执所知障就可以服那个烦恼障，就是那个不特加罗我执修所断的这个烦恼障呢，在这个地方会服而不起，不必处理只要处理所知障。因此呢他说菩萨到实地最后心，最后一念心，那一念心叫金刚预定呢，他就可以把所有的所知障连种子一起断，那么同时修所断的烦恼障在这个地方也一起断那么习气也一起断，在这里一起断，所以叫实地后心入金刚预定，无余断尽一切烦恼习气出所之障这个呢正是中观应承以外其他宗派的看法。如果是中观宗、中观主派乃至到越称中观应承的话，那么这个烦恼障跟烦恼的种子是在无生法忍，正无生法忍的时候断尽，到了成佛的初心，成佛的第一念心，以一切种子才能断烦恼习气所以这个地方请各位改成成佛初心，把这个实地最后心入金刚预定整个化掉，改成成佛初心，也就是至成佛初心，这个初就是最早的第一个那个初最初的初，无余断一切烦恼习气除所之障，圆满一切种子这个时候这个一切种子圆满，然后呢佛还敬畏来济度众生，所以他说不舍精进敬畏来济做利他的事业后面这一句是佛的事情呢不舍众生敬畏来济做利他事业，这个是佛佛的这个事业。好，到这里呢我们暂时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我们继续刚才的那一段这个到成佛初心成佛的第一念心才能够无余的断尽这个烦恼习气那么在中观应承呢，他对金刚预定的这个定义跟其他的宗派也不一样其他的宗派呢，他们说这个菩萨第十地的最后一念心称为金刚预定，因为这一念心呢最有力像金刚钻一样的锐利，能够把所有的烦恼及种子无余断尽所以他们称这一念心叫金刚预定像金刚一样的定心但是呢这个中观应承呢他是整个无生法忍从八地正无生法忍开始，整个无生法忍地，那个无生法忍就叫金刚预定那么也可以说那个道种智就叫金刚预定他整个三清净地呢都在修这个东西到他圆满就成一切种智这个从道种智转成一切种智，在八地以前菩萨修道智，到正无生法忍呢道智就成就为道种智那么三清净地菩萨以道种智继续修到圆满成佛，道种智就转一切种智。好，下面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刚才前面呢我们是解释所知障是烦恼习气，那么只有这个佛的智慧才能够断除那下面呢我们来继续依入中论来解释这个烦恼习气。他说依此论之理推论呢，此论师所许应如是许，如是许才是龙树所许他说依照这个来推理呢，这个中观应承论师所主张的呢应该是像前面说的 啊，也就是烦恼断尽以后所留下来的残气是叫做所知障。那么这个所知障从八地以后才可以开始处理，到成佛的初心啊，依一切种子才能断除。这一个整个呢，这个才是啊，这个龙树菩萨所主张的，那么也才是中观应承所这个继承这个龙树的传承啊所做的这个主张。所以呢，他引《入中论》里面这一段话来加以说明。在《入中论》里面，他说：“其中无明习气，能障了达所知。”贪等习气亦为身与如是形象之因，无明与贪等习气唯由一切种智于成佛时乃能永断，非于能断。故若尽断一切烦恼习气，即断能使习气相续之烦恼，诸佛妙智于彼一切无障碍转。这一段引文啊，第一句话就说无明习气能障了达所知，等于就是跟我们说明什么叫做无明习气。无明习气就是所知障的一个证明啊，因为它能障了达所知。所知就是我们所知的一切事一切境。那么这种无明习气呢，它能够障碍啊，通达一切所知，也就是说，这个对于一切所知，要想能够达到无障碍的话，不能有这个习气的存在啊。各位，法我执障不障碍我们对所知的一个认知啊？法我执障不障碍？当然障碍啊。可是法我执断完了以后留下来的残气还有一分障碍，懂不懂啊？所以这一分障碍啊，纯粹是障碍我们这个对于一切所知的一切事一切境的一种这个了知啊，这个了达通达。所以呢，特别对这一分烦恼习气呢，我们称为叫做所知障啊，也就是这一分无明习气呢，我们称为所知障。下面他说，贪等习气亦为身与如是形象之因。其实这一段引文前面还有一些东西的。那么我今天给你们的讲义第二段啊，这个第二的这一段呢，就是把这一段引文的全段啊，都把它找出来让你们看仔细一点。在这段引文之前，入中论呢，这段引文出自入中论啊。那么这段引文呢，是解释入中论的这一个偈颂，叫做诸佛一切种智力，速断烦恼及习气，弟子等会灭烦恼，于彼无碍智名利。这个是解释佛的这个叫做漏尽智力啊，解释佛的漏尽智力的一个偈颂啊。在这个偈颂里面呢，他就是提到只有佛的一切种智的这种力量啊，这种漏尽智力的这种力量呢，才能够这个迅速的把这个烦恼习气给断除啊。那么在这里呢，这一段解释这个偈颂的整段引文呢，我就把它引在这里。哎，我不打算带你们看这一段，我只是让把它列印出来就是提供给你们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认识啊。因为我本来主要是要引前面这一段，后来想了一想哈，这一张讲义只印这一点点东西哈，太可惜了哈。那么我就把我找出来的这一段哈，一起也把它给塞上去了啊，给你们做一个参考。那么我们呢要解释的东西呢，就嘴巴说说就好了，就不看这一段啊。我们回来啊，这段引文的最前面开始呢，它是先对于这个弟子啊，他那个偈颂的第三句说弟子等会灭烦恼的这个烦恼啊，先做一个解释。他说烦恼呢就是无明，还有就是贪等啊，这一些不共烦恼这一些。那么 不要以为他说无明即贪等呢，就表示说哦，包括无明，包括贪嗔痴等等，这些都叫做烦恼。不是的，这个地方它是从总相跟别相来说明啊。如果你要讲这一个烦恼的话，总相说就是无明啊；如果你要别相说的话，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身见边见邪见啊，见取还借进取，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你总说的话就是叫无明习气啊。但是我们知道无明它这个是一个所有烦恼的一个总根源。那么它有种种的活动，它种种的活动的时候可以产生种种不同的这一种这种行为表象，是不是有它的这个形象啊？贪有贪的形象，嗔有嗔的形象。那么他做这一些非礼作义，然后产生一个明显的这一种种种的不同的表现的时候呢，对我们会不会产生影响？还是会产生影响啊，是不是？但是这个影响的根源不离这个无明啊。可是你有种种贪嗔痴烦恼在这无始以来在这里翻腾，那么这一些形象啊，这些烦恼断完了以后，这些烦恼，这些贪嗔痴等烦恼的这一些不共的这些形象的活动留下来的一种惯习，它也有一些也有一些特质的表现。这些特质的表现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得不把它提出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指的是这个二显错乱。二显错乱的这种也是叫无明习气。可是二显错乱，各位，二显错乱你们知道吧？我们前面都已经解释过了，就是说二阿罗汉或者是这些菩萨，他们在这个断除烦恼了之后没有烦恼那么八地菩萨是不会有二显错乱，主要是指这些还见为世俗的了还有就是这个声闻独觉二阿罗汉他们这些人呢，尤其是声闻独觉，他们已经把烦恼全部断完了，可是呢，他们在某一些情境之下呢，还会有一些不威仪的行为啦，或者是表现出好像很傲慢的啦，或者是很贪婪的或怎么样的行为出来。那么，这个二显呢，就是能显所显，有一个好像能够去表现贪婪的能显，以及有他所表现出来的所显。能显所显，在他的这个身语上能够有这种能所的错乱行为，跟烦恼很像的这种行为出来。可是这些人明明烦恼已经都断尽了，怎么还会有这种行为这种我们就称它叫是烦恼习气或者无明习气所引起来的一种行为的一种错乱。其实不是烦恼本身，是那一个惯习、那个惯性、那个惯习、那个气氛让他表现流露出这样的行为，而他的内心里面完全没有这种烦恼，这种我们称二显错乱。那么这种二显错乱的行为，就是从我们无始以来从无明所升起的这一切贪嗔痴等的烦恼所留下来的一个惯性，懂不懂？所以我们在讲无明习气或烦恼习气的时候，如果我们特别提到二显错乱的这种习气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这个是贪嗔痴等烦恼习气。因为从这一些不共的这种烦恼形象的行为，才会留下这种明显的二显的这种错乱行，懂不懂？如果我们整体的一个含糊说是无明习气所表现出来的，那就不够清楚。其实也是，你可以总相说它就是无明习气，但是因为它表现出来的二显，有时候表现的是贪的，有时候表现是傲慢的贪的就是贪，就是一种不是慢我慢就是一种，其实也是归类是一种俱生起的贪烦恼真正表现呢是在这个慢心上去表现的。那么所以呢，像什么，像我们等一下会举的一个例子有一个阿罗汉呢，喜欢这个称这个印度的这个恒河神叫做小臂那么这个就是好像很傲慢，对不对那么这种傲慢的 这种行为，假设我们把烦恼浓缩成贪嗔痴三个的话，那它是归在我慢，我慢是归还是归在这个贪烦恼里面啊。那么所以呢，在讲习气的时候，如果我们总像说它是所知障，障一切所知，我们可以说简单的总像说它是无明习气。假设我们要谈这一个二显错乱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也可以把它从无明开展出来的这些不共的烦恼相上去说，它是属于贪烦恼的习气啊，嗔烦恼的习气啊，痴烦恼的习气啊等等，可以做这样的说法。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先总像说无明习气能障了达所知啊，总的告诉你这一种无明这种烦恼的习气呢，它就是障碍我们能够了知，能够通达一切所知境。那么下面呢，他说贪等习气亦为身语如是形象之因。这个身语如是形象就是讲相似烦恼的身语错乱行为，也就是二显错乱行。这种贪等的习气贪嗔痴等等的这些习气呢，它就是身语二显错乱行的这个起因。可是这个地方各位注意哦，他用一个意字，贪等习气意为，他就是告诉你，你不要忘记了，其实他就是无明习气。所以前面讲无明习气能障了达所知，假设我们从不共的烦恼这个角度，不从总相的烦恼的这个角度去说他，说他是贪等习气的话，他不但障了达所知，也会有也是二显错乱的因。所以他这个地方用意字，各位看到没有啊？所以他这个意字是有他的道理的啊。他就是能够障碍了达所知啊，但是呢，二显错乱也是从他起来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接着下面他说无明与贪等习气。你要总像说无明也好你要这个别相这个不共烦恼的这些别相来说也好，这一些贪这一些习气呢，那么唯有一切种子于成佛时乃能永断，非于能断。只有呢这个成佛的这一刹那就是从十地菩萨登上这个佛地成佛的第一念心，如果你不断除烦恼习气，不能成，就是说不是佛啊。你成佛有一切种子，道种子转成一切种子，这一切种子起来的这第一念呢，它就能够无余的断尽，永断，永远断除这个烦恼习气。所以他才说唯佛能断。假设不是的话，是菩萨最后断完了才能成佛。他说断完了才能成佛的话，那就必须是菩萨最后心要断，断完了才能成佛，了不了解啊？那他不是，他是成佛一切种子要依一切种子才能断。那么一切种子是佛的初心啊，佛从道种子转成一切种子，不是说一切种子是佛的初心了，这句话有语病啊，就是说佛成佛他具足一切种子，第一念心开始就是一切种子。那么依佛智能断，所以当然是在第一念心，在最初成佛的最初这一念心，他断这一个烦恼习气啊。所以呢，我们说成佛初心断是这一个道理，因为只有佛能断的话，就表示要具足佛的智慧才能断。因此中观应承主张要成佛的初心才能够断除烦恼习气，它的道理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说非于能断啊，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一切种子在成佛的时候才能够永断啊，那么不是其他的人能够断的。故若尽断一切烦恼习气，即断能使习气相续之烦恼，诸佛妙智于彼一切无障碍转。只有佛的妙智能够尽断一切烦恼习气，以及这个能够使这个习气相续的烦恼。其实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烦恼 不是真的烦恼，这个是这个习气相续的一个烦恼相，这个呢是相似烦恼。这个习气相续，这个指的就是二显错乱啊，能够使这个习气相续的烦恼，就是指啊这个二显错乱行啊的这一种烦恼相，它显现出来啊，像烦恼，像个烦恼的形象，其实它不是烦恼，它是相似烦恼，它只是烦恼的余气而已啊。好，我们来看后面，看后面的这个解释啊，根据这一段引文所做的解释，此对所知障的界限及断除分际有很明显的开示啊，如无明习气能障了达所知，这就是明示习气为所知障啊。这段引文的第一句话，无明习气能障了达所知，就是很明白的开示，告诉我们习气就是所知障。下面他说，贪等习气亦为身语如是形象之因及习气相续之烦恼。这两句话怎么讲呢？这是说未断习气的圣者，其习气有时或会表露在身语之上，尤其是声闻能起相似烦恼的错误身语行为啊。好，贪等习气，我们这个其实刚才也已经讲了，也是身语如是形象之因，还有呢习气相续之烦恼，这两句话都是在讲二显错乱啊。这个贪等习气可以起二显错乱啊，它是这个起二显错乱的因啊。那么还有呢，这种习气呢也是能够让他这个让这个没有断习气的这个声闻人呢表现出这种二显错乱，这种二显错乱呢就是习气相续的烦恼啊，这个烦恼是只是一个相似的烦恼相而已。好，下面呢他就举例子来讲了，他说例如长老密婆失刹，下面有个问号啊，这个问号呢是老和尚来交代一下，他说不知道他的梵文是什么啊，所以打个问号。然后呢为什么他打这个问号，因为他有他的意思的，他查不到，照理说应该查得到，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查不到啊，就叫各位哈，看看你们有没有人能查得到。这个长老密婆失刹，曾经五百世为猕猴，有清照习啊，有这个清照就是清浮啊，浮躁的这种习惯啊，这个烦恼，这种清照呢，就是一种是没有威仪的啊一种烦恼相啊。那么他所留下来的这种烦恼所留下来的一种习气啊，他有这个习惯，所以呢他说常如猕猴啊跳跃于这个跳跃于林树之间，自为施主诟病啊。那他只要有看到有树的地方啊，他马上就会在那树上跳来跳去，拉来拉去，像猴子一样啊。那么这些信众啊，这些施主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阿罗汉呢，很没有威仪啊，所以呢就常常呢看不惯，会去跟佛跟世尊打小报告啊，说这个密婆失刹啊很没有威仪啊，很喜欢这个样子。另外呢还有长老毗邻迦婆娑啊，这个梵文哈，这个怎么念哈，我不知道啊，这个你们去有兴趣的人去找人问问啊，因为早年我是学过一点梵文，全部把它丢光光了哈，当时绝对没有想到有今天啊，如果能够当时能够想到有今天，就不会把那些书全丢光啊，连他那当时老师教的那些发音啊那些东西啊。有一次我在清书橱的时候考虑再三，想哎我这个人啊这辈子大概不会用到它了，就把它全丢了啊。那不但书丢了，在脑海里面也没有留下这个记忆，这个是
我最早最早的时候在这个在这个佛研所里面修过半年的梵文啊，实在很惭愧，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啊，所以啊现在觉得很懊恼，常常跟我师兄讲，哪天有机会谁懂梵文应该找来教一教啊，啊重新学一学啊。所以呢这个梵文我们就省略不读了啊。长老毗邻迦婆娑，曾五百世为婆罗门，有娇慢习，常称恒河神为小毗，致令河神气恼等啊。这个毗邻迦婆娑啊，他是这个曾经五百世做贵族，这个婆罗门呢是在印度这个四种种姓制度里面是最高的啊，比贵族还要高。这一些国王啊贵族们叫刹帝利啊，婆罗门是在刹帝利之上啊，所以呢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那么已经五百世都当贵族，这个出门呢都有像众星拱月一般有一群人伺候的啊，所以他成了这个阿罗汉呢，他还留下了这种习性，这种惯习啊。因此要出门托钵，要渡过恒河，那么别的这一个佛弟子呢，他们是懂得把这个衣袍啊扎起来以后呢，那么找这个比较浅流的地方涉水而过。这一个人呢，他很习惯啊，走路是前面有障碍物是要人家替他排除的，因此他每次到恒河边呢，他就要止流，就要恒河神把这个流水给停止啊，让他从这个河谷河底啊河床，从河床上就这么样而过啊。所以他每次呢到恒河边呢，他就说小毗止流啊。因为这个当婆罗门呢、啊、这个呼唤这些仆人已经呼唤惯了，因此呢恒河神非常的气恼，因为他是阿罗汉呢，也不敢不尊重他了啊，所以呢每次帮他止流，其实帮他断流是没有关系的，可是被他称为小毗啊，实在心里很不服气，因此呢他就去跟佛告状啊。那么佛把他找来啊，那么这个叫他呢要跟恒河神道歉啊，那么他转过身来啊，这个很惭愧的跟恒河神讲，他说小毗对不起啊。所以呢佛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么跟恒河神做一个说明，他说你看看他是没有带任何烦恼心，就算他很惭愧的要向你道歉的时候，他都是这么自然的流露啊，这样的一个称呼，可见的他做这样的一个称呼并不是他有慢心啊，不是他骄慢，而是这种烦恼断尽以后留下来的一种残余的惯习啊，一种惯性，一种习气，这个本身不是烦恼。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说他们都是已经诸漏的阿罗汉，以不断烦恼相续习故，现行如是，如速生烦恼形象的相似烦恼相啊。各位这很清楚了啊。那么因为他没有把这种烦恼相续的这一个习气给断除啊，所以呢他会显现出他过去生以来的这个烦恼形象的一种相似于烦恼的烦恼相啊。那其实呢不是真正的烦恼。下面他说，至于诸大阿罗汉断除烦恼障后，复以无量智慧思维观察，欲更求转胜极灭解脱，勤修如来智慧，必予以为世俗不现随足，必不现行如声闻之相似烦恼啊。这个呢是讲这个同样刚才我们讲啊，有三类布特迦罗，就是二阿罗汉跟证得无生法忍的八地以上的这个菩萨啊。那么二阿罗汉是有这一种这种二显错乱的这种相似烦恼相，但是大菩萨呢，大菩萨没有。为什么没有？他说是因为以无量智慧思维观察，他断了这个烦恼障之后呢，他再以无量的智慧，他向上有一种要求佛智的这种决心，这种欲望，然后呢更精进的啊去修学佛的一切智慧， 那么因为这一种无量智慧的思维观察，因此呢他能够怎么样，能够把这一种二显错乱的这种习气哦，会引起二显错乱的这个习气整个伏下来啊，所以无生法忍八地以上的这一个菩萨，以他的这一个无量智慧呢，以他这个菩萨的这个智慧，能够把这种习气把它遮伏下来，虽然没有断，但是呢能够把它伏下来啊，不让它起来啊，不现起这种唯世俗，这种唯世俗啊不随俗，你看他不现随俗啊，各位唯世俗你们还记得吗？这个是有相行菩萨所见的啊，有相行菩萨呢，他在这个他的根本位里面已经见得第一义，对不对啊？见得这个空性，但是到后的未来呢，他还能够见得这一切法，只是这一切法已经没有实质了，懂不懂啊？那么这个情况我们称为唯世俗啊，我们就比喻说，我们也能听到空谷回响，那个声音很好听，我们确实也听到。这个世俗存在，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它不是对山有人，是假的，是我们的声音过去以后的回响。那么这些有相行的圣者呢，他们在后的位呢，因为他们已经见得空性了，见得人法各见的一分人法的空性了啊，那么他们见到这个世间的种种现象，这些世俗他们知道，他们见到，他们也能够接触这一些相，事实上也生活在这当中，但是在这里面这一分实质啊已经不存在，只有世俗，没有地啊，没有世俗地的那个地实的执着，所以叫唯世俗。